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。参加集体学法，学会向内照，正念除余恶。作者：江西省大法弟子。2012年底，我家搬进了新居，忙碌了很长时间不能自拔，导致右膝盖以下严重扭伤，这是我放松修炼造成的，被旧势力利用来加大我的磨难。不久，我家的资料点停了，学法小组也停了，我经常接触的同修也不再联系了，我成了一只孤雁。但我头脑是清醒的，时常着急流泪，对师父说：师父，我要修炼，我要回家，请师父不要落下我。师父点悟我迫害初期怎么做的，我一下子精神起来，忙说：谢谢师父的指点，弟子知道怎样做了。于是自己打印真相资料出去发，制作不干胶出去贴，同时我增加时间学法抄法来扭转局面，使自己精神起来。2015年3月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在买菜时遇见了同修，我就像归队的大雁，又有了活力。同修们带我一起集体学法，近距离发正念，一起与外地同修切磋交流，使我提高很快。脚扭伤以后不能双盘的腿又能双盘了，又回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，感觉人也年轻了。和同修们在一起比学比修，向内找，找出了很多执着心，也暴露出我在修炼上的不足。一次在学法小组上，我说：现在的油条不能吃，有毒，我昨天早晨吃了油条，到中午就上吐下泻的难受。同修说：不是油条有毒，而是你买油条时的心态有问题，你是抱着什么想法去买油条的？接着同修自言自语地摇摇头说：还是不会修。我听见了心里很沉重，回家后脑子里全是同修说我不会修这句话。我坐下来静静地想了想，终于明白了，我说油条有毒是向外找了。当时我看见油条，心想很久没吃了，立刻买了油条，站在那里就大口大口吃上了，有种迫不及待很想吃的感觉。长期以来我在吃的问题上很随便，有什么吃什么，别人认为不好吃的我吃还行，没那么难吃，别人认为好吃的我吃也就那样，没那么好吃，自以为做到了师父在《红银道》中讲的食而不味，口断执着。没想到今天我在吃的问题上还有这么强的执着，习惯性的向外找而不是向内找。这时我似乎觉得修了这么多年没有真正的修自己，天天说要向内找自己都成了口头语了，并没有真正找自己，也就是不会修。同修的一席话对我修炼帮助很大，通过吃油条坏肚子这件事儿，使我认识到并修去了两颗不易察觉的心。长期养成的向外找的心和对很久没吃的食物的执着心，在这点上我终于知道怎样修自己了。又例如我女儿大学毕业回到家中，本来很听话很温顺的女孩子，现在跟我说话很冲，没大没小的，很霸道。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往往是在说得挺开心的时候，突然她会大发脾气，只为了一句随口说说或开玩笑的话，狠狠地把我说一顿，最后还要我向他赔礼道歉才肯罢休。我在学法小组和同修交流时说，现在的大学不能上，好好的孩子到大学去就变坏了。说到这儿我意识到不对，马上笑着说：哦，不对不对，上大学不会都变成这样，为什么别人家孩子上大学不会变成这样呢？还是我有问题。还有一次我看见同修脚穿厚底拖鞋，忙说：哎呀，这厚底鞋不能穿， 前年我就是穿厚底拖鞋才把脚扭伤的。说到这儿，我马上不说话了。我意识到我又错了，我又向外找了。我穿厚底鞋扭伤脚，是因为我当时有执着，放松了修炼，而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空子加害于我，才扭伤的。如今通过多次的磨练，我变了，遇事会向内找了，不乱发表意见了，也不随便说话了，多听听同修的意见，不足的地方默默地补充圆融。渐渐我变得成熟了一些。去年五月，在明慧网上，我看到了同修写的诉将状，当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，不紧不慢地也在考虑写诉状一事。一天晚上，女儿突然对我说，妈，师父都讲了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，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妈，我们要做上士啊。我一听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知道这是师父在点我，颤抖的声音说，是，我们要做上士。于是我放下所有的事儿，先把控告状完成，花了两天时间，于6月5号完稿。第二天把要邮寄的刑事控告书准备好，按上手印，连同附件证据、身份证复印件一并通过邮政快递 EMS 寄往最高检察院。整个过程中，我的感觉是无比的神圣，无比的高大，正念是无比的强。6月7号，我收到回执，您好，您的某某号邮件当前的状态是已妥投，最高检单位收发章签收。8月13号下午，我丈夫紧张地打电话告诉我，等一下610要上门来，你赶快收拾一下。我说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写了诉将状，他们是来核实的，这说明他们不但收到，还看了诉状，是好事儿。对这个，一开始我就有心理准备的。不一会儿，来了四个人，一男三女，都30多岁，面带笑容。我首先问，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他们心虚地说，是街道的，指着一位说，这是居委会副主任。我不相信他们都是街道的，但我想，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，来了我就给你讲讲。先聊了一下家常，然后男的用手比划着大信封的样子，笑着说，你写了这个信吗？我说，写了，是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，我觉得写的不全，还有很多没写上，准备重写。他们一听我要重写，忙说，你可千万别写了，这是犯法的。我说，写诉状是公民的合法权利，是合理合法的，我的个人信息、姓名、地址、电话可都是真实的，我所受的迫害也是真实的，你们阻止我控告才是犯法，我能控告江泽民，也能控告你们执法犯法。男的说，你为什么要写呢？我说，第一，今年5月1号最高法院下达了一份文件，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理。第二，迫害法轮功有16年了，有多少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关进监狱，有多少家庭被迫害的家破人亡，有多少同修被活摘器官。第三，还法轮功清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第四，我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被无端的迫害，我要求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。一位女的哀求说，你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呢？我说，他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，当然要告他，那些直接迫害我的，我先不控告他们，给他们悔过的机会，他们要再干坏事，就是我不控告他们，老天也会收拾他们的。我再一次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，他们还说是街道的。其实我在跟他们交谈中就猜到他们是哪个单位的，一个是居委会的，坐在一边不说话，一个是我单位里的后辈，坐在一边玩手机也不说话，一个是派出所的，一个男的是610的。男的用笔在本子上写什么，我说，你写什么，我可以看看吗？他说，没什么，记一下地址。一会儿他要走了，我对他们说，现在江鬼自身难保，你们还年轻，不要替他卖命，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。他们都笑着走了。风风雨雨中修炼这么多年， 无不浸透着师尊的慈悲呵护。我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，多学法，修好自己，无条件地向内找，与同修们互相配合好，正念正行，利用各种方式多救人，以报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大法转变了当警察的儿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3月31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大法的老学员，从修炼开始就坚定的信师信法。1999年720将魔头疯狂迫害大法时，我保护很多大法书免于被毁坏。在以后的修炼中，我一直听师父的话。下面是我修炼过程中的几件小事。大法转变了当警察的儿子。1999年720将魔头发动了对大法的迫害，利用一切宣传工具造谣污蔑法轮功。一时间中华大地上空黑浪翻滚。那年冬季的一个晚上，我当警察的儿子一进门就大叫，你想咋办？老了还在家找事，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？吼着抓起一张椅子就摔，椅子都摔断了。接着他进屋把我床上的被子扔到地上，又翻箱倒柜的找大法书和大法资料，还嚎叫着，你再练我把屋子烧了。以后他又多次来我家发火，每次我都笑着说，我们师父讲了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，以后你会明白的。接着新年的一个晚上，儿子和另外两人出车执行任务，路上出了车祸了，两车相撞，双方的车头都被撞坏了，车翻了两番，可儿子却安然无恙。因为我的车座位后兜里放了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，这时儿子有点醒悟了，来家对我说，是您练法轮功我才没出横祸吧？我说，是呀，我师父是来传法度人的，今后你要心里敬重我的师父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要多保护法轮功学员。2000年二月底，一位同修被绑架到公安局，我立即买点吃的去公安局，见同修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，就坐在笼子外边，正赶上儿子值班，他见我说，您来干啥，快走。我看着他指了指同修，示意让他放人。我到家没多久，儿子作报把同修放了。从那以后，儿子经常来我家找我要大法资料看，他向他同事讲大法真相，也利用工作便利保护了不少同修。儿子彻底改变了，从他身上我真正体悟到师父的法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，选自红印二法正乾坤。警察让我练功给他们看。2001年春天一个上午，三位警察闯进我家，说来看看我，问我还练功不练。我说练，还练。法轮功救人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同时对去病健身有奇效。没练前我身患多种疾病，练后病全好了，受益了，我怎么能不练呢？他们说，您练只管练，我们没看见过练功，你能不能练给我们看看？我说行。我就把五套功法的选段练给他们看，他们看了连声说，这是健身功，您就在家中练吧。说完就要走，我拦住他们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425围攻中南海，天安门自焚都是造假骗人的，要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听着笑了，点点头走了。他是你啥人？2007年夏天一天，我从金星公园路过，见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坐在凉亭地上，脸上弄得很脏，裤腿退到脚腕上，身体冻得发抖。我看了心里特别难受，于是去买了衣服鞋袜，又回家找了几个邻居的留守儿童，帮着拿来脸盆水瓶鞋袜毛巾，给他洗脸洗手洗脚，再穿上衣服鞋袜，扶他坐在长椅上，又给他买来吃的。过程中围观了有几十人，都连声说，你是他啥人？你咋对他这么好？你信主吗？我说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是我师父叫我做好人的。我借机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 有的人害怕，摆摆手不让我讲。有的说，共产党就会造假骗人，坏透了。还有说，人人都像练法轮功的这样，社会风气也就变好了。一个清洁工人流着眼泪说，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人，法轮大法就是好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一夜学会了画画，我退休十多年了，一出门就看到社区墙上写满了电话号码、卖迷魂药等等一些乱七八糟污染环境的东西，就想我要会画画多好，在这些墙壁上画，一是可以改变社区环境，二是可以从侧面宣传大法的美好。可是我不会画画，心里很着急，天天就想着这一件事。一天晚上我睡觉前还在想，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，梦见师父给我一支神笔，醒来后我知道师父鼓励我去画。第二天我买来白水泥胶漆，把社区墙壁粉刷一新，又买来彩漆试着画，画花、画鸟、画松、画竹、树木，间隙配上小诗，花美人美心灵美，真诚待人人敬佩，善良人家有余庆，忍中能舍做好人。花开在春天，学习在少年，江无回头浪，人无再少年，少小不努力，老大有何为，人生岁月有几何，甜多苦少瞎奔忙，愿君今生多珍重，修德行善福音长。学足空心莫欺心，欺诈虚伤失信任，修心向善福寿长，鸿福绵绵则后人等等。哟，画得真好，谁看了都夸，外区还有请我去画的，小学生都喊奶奶画得真好。我虽然爬高下低，画得很累，但心里很甜，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，给我的力量，我要珍惜。要让社区环境长期保持整洁美观，长期发挥从侧面宣传大法美好的作用。一件棉袄的故事。2008年冬的一个下雪天，门前来了一个收破烂的中年妇女，穿得很薄，手都冻肿了。我问她下雪天怎么还出来收破烂，她说，大姐没办法哟，五个孩子上学，收点破烂赚点钱给孩子交学费。说着掀起她的棉袄给我看，原来她的棉袄里子没有，旧棉袄是缝在袄面上的。我进屋拿来刚买来的新棉袄和两条旧毯子给她，把所有的破烂不收钱都给她了。当时她感激地说，谢谢大姐，你心肠太好了。我告诉她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是我师父叫我这么做的。我又给她讲真相，告诉她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，别信恶党谎言，要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的。第二年春天，她特意来告诉我，她穿着我给她的棉袄走街串巷，逢人就讲这棉袄是一位修炼法轮功的给的，修法轮功的人就是心好，法轮功就是好。没想到一件棉袄也起到宣传大法美好的作用。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几件小事，我决心以后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有缘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有不在法上的，还请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《寂寞中的坚守》，作者程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往表面上推进，很多修炼人的表现越不尽如人意，由一开始的勇猛精进渐渐地变得懈怠了，表现形式是被人中各种各样的琐事纠缠，有的忙于生意，有的忙于儿孙，有的还想在人中奋斗一番。其实这个都是表象，真正的原因都是因为修炼人的人心放不下导致的。人心不去，麻烦就会多，事情也会多，反正就是让你没有时间去学法，没有时间去讲真相救度世人。而恰恰寂寞也会消磨修炼人的意志，在不能够精进的情况下，就越发会被常人的事情带动，甚至于陷入人中，
这恰恰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人心不去有很多原因，我看到的有以下几种情况。一，对于修炼还是停留在表面上做事，或者停留于表面人眼能够看到的东西上，而真正修炼的实质没有把握住，以至于大的方向都走偏了，还不用法去对照自己，不能向内照，这样就导致没有真正的修心，也就是修炼跟不上。那么表面的形式上的修炼就是用人的方法在硬撑，这样渐渐的就不行了，渐渐的就麻木了。二，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修炼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有一个或几个顽固的执着，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下决心去改变。学法的时候知道自己不对，但是每次遇到事情还是明知故犯，没有真正的把修炼落实在生活之中。其实我们的修炼形式就是融于生活工作之中的，而有的人还是学法的时候是修炼，工作生活的时候就不当成修炼了。我想这个也许是受过去那种修炼形式的影响，没有真正理解大道无形。而实际上我们所有遇到的事情都包含着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，这样的最起码是在这一个问题上不想改变自己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习以为常了，也不去想怎么去突破了。三，有的人是学人不学法，总是从外在的表现上来衡量修炼的状态，修炼的好坏，结果真正遇到麻烦矛盾了，却没有了自己的主见，不知道如何面对了，没有人告诉他怎么做，就不知所措了。修炼这么多年不能够真正在法上看问题，不会真正用法来衡量好坏，用法来判断对错，用法来鉴别真伪。四，有的同修由于长期没有真正的实修，结果积累下来的问题越来越大，以至于难以过去，状态越不好，人的一面也就越消极，甚至于对修炼产生了很大的疑惑，表面上也表现得很坚定，但是内心深处执着却隐藏得很深。有的人自以为自己都是信师信法的，其实不然。如果真正的信师信法，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真正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呢？问题是，我们不是刚刚开始修炼，许多东西不知道怎么做，现在是很多事情知道怎么去做，应该怎么去做，但是就是不去做，甚至于不想改变自己，这是真正的修炼吗？什么是修炼？修什么？怎么修？把什么放在第一位？怎么样才能够做好三件事？为什么要向内找？怎么样能够放下自我？这些最最基本的问题，有的人到现在还是模棱两可的，反正就是随着表面的形式在走，不去真正的自己独立的思考，真正的走出自己的路。我觉得这个不像修炼，反而有点像那种机械的宗教形式。三件事如果不是用心去做，那就是流于形式，表面上每天也做了，但是学法没有入心，没有真正下决心放下自己的执着，没有发自内心的想方设法去讲真相救人。如果不能够真正用心的去做，那么不就是在敷衍了事，在走表面形式吗？修炼是寂寞的，无论是谁，无论古今，但是想想大法弟子亿万年的等待，这个短短的几十年就是一瞬间而已，而且我们在历史上吃的苦都是为了今天。今天这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，从修炼开始才20多年的时间，有的人就松懈了，甚至于麻木了，真的是可惜呀。我们没有到深山里去，没有到山洞里，过去那个修炼人的那个寂寞呀，你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而今天师父不断地给我们讲法，我们还有法会，还有学法小组，怎么能够不精进呢？是我们在人中修炼，不脱离世俗，但是我们不是为了世俗间的任何东西来的，我们的心愿和使命就是修好自己，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说了一大堆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同修都松懈了， 有的同修老是误在某一层次上不来，心里觉得很难过，是因为这么大的法我们却修得这么差，以至于没能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神圣美好、无量智慧、慈悲威严，而自己也深深地感受了修炼的寂寞。但是寂寞中我们一定要坚守，要做好三件事，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和难得的机缘，不要被人中的任何事情迷惑，把大法放在第一位，把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情放在第一位。但愿再次勇猛精进，不要再消极等待，无可奈何。用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正法正觉照亮寰宇，把大法的福音传遍世界，把大法的慈悲传递给每一个可贵的世人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媳妇说：妈，我最佩服您了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3月7日。第一部分，儿媳女婿的变化。我的二儿子夫妇俩都下岗了，只好让他到我家来吃饭。我和老伴儿工资不高，又是苦日子过来的，为了保证都能吃饱饭，只好节衣缩食地过日子。儿媳妇觉得生活不好，吃得不随心，就找茬说臭话，比如：你以为我愿意在你这儿吃啊？天天咸菜土豆茄子的。我老头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说：那你还没钱买呢，何况我们也得吃这个。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，我也常说老伴儿：你得忍啊，咱们是修炼人。可他的脾气始终不改。有一年过年这天下午，儿媳妇回来了，进屋就冲我们老两口来了：你们也不管你儿子，都过年了还不回家干活。老伴儿生气地说：你这孩子啊，不但不孝顺，过年你还回来气我们。儿媳妇接着说：孝顺你？等你死了我还要放鞭炮呢。我老伴儿说：你们家就这样教育你的吗？我找你爹妈问问去。儿媳妇说：我才不怕你这套呢，爹妈祖宗全来了我也不怕。说完摔门扬长而去。我说：忍忍吧，来关了，总不过咱们还修吧，咱们别找人家行吗？老伴儿长叹了一口气，看得出他心仍是那样的苦，要是以前他一定会去找他娘家。虽然当时我们的人还都是在常人层次上，师父还是呵护着我们，否则这年咋过呀？就这种事情每年至少给我们来两次。两年后儿媳有孩子了，为了气我们不让我们看孩子，可他和孩子的脏东西还得我给洗。孩子上学了，天天得接送孩子，他没办法了，让儿子跟我们说让我们给接孩子，他还跟我们较着劲儿呢。亲家一家都知道我们老两口都是让着他，我们不容易，看到亲家这个态度，我们的心也宽慰多了。儿媳在娘家也横行霸道，有时候想，这不知哪辈子的冤家，欠人家的还吧。邻居经常跟我们说让你儿子跟他离婚，我就笑了，我们是修大法的，不能那样做。一年一年，一次一次，我总想把他感化过来，我始终坚持对他好，不记他以前的过错，主动和他说话。他到我家来，我问：孩子，你吃饭了吗？妈给你做去。在这些年，我尽量用法严格要求自己，善解着和他的冤怨。终于有一天，儿媳变了，主动给我们赔礼道歉，说：我以前错了，再不气你们了，以后我要好好的孝顺你们，弥补我以前的过错。她说到做到， 真是换了个人似的。老伴儿的心性始终没有守到位，最后离世了。老伴儿走了以后，儿媳哭着对我说：“妈，我爸是我气死的，我要不气他，他就不会得病，也不会这样早走了。”我说：“别什么事儿都往你身上揽，那是他没修好。大法的力量真的改变了儿媳妇，谢谢师父。”在姑爷身上我也没有少过关，女儿经常和我们一起学法，姑爷就不愿意。有一次他进屋一看我们又学法呢，就大声地说：“现在都取缔了，你们还看哪？”老伴儿便大声地告诉他：“在我这儿没取缔。”女婿气得开开门就走了。我就告诉女儿：“回家吧，不然就干仗了。”类似的事情他也闹过几次。还有一次他买车和我们借20000元钱，女儿知道我们也不富裕，就精打细算地攒钱准备还我们。女婿看到日子过得紧巴，就问女儿钱哪儿去了。一听女儿为还我们而攒钱，就冲女儿脸猛抽一拳，打得满脸是血。我动心了，一次一次地想找他，可又一想，我是修炼人，忍了吧，女儿也在过关呢。二儿子没修大法，可他知道大法好，也经常给师父磕头。他去了妹夫家，善言善语地说：“妹夫，你有啥事儿跟哥说呀，我妹妹那样老实，你打她可真不对了。她结婚前我们都不和她大声说话，她老实都怕吓着她，你来气了却打她，你说对吗？”他一番话让女婿无言以对，感到很羞愧。在女婿身上我们也是一次次的善举感化了他，他也变得像亲儿子一样，他们哥俩就像亲兄弟。大儿媳妇对我说：“妈，我最佩服你了，你把你的儿女教育得这么好，你这三个外姓孩子却像一个妈生的。他二婶儿变化大是你教育过来的，妹夫那驴脾气也是你弄服的，你真了不起，我太佩服你了。”我告诉他：“妈可没那本事，那是大法的威力改变了他们，是大法给了咱们这样一个和睦的家。”第二部分，我可真佩服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。我们经常出去发资料和讲真相，我把我认为有代表性的故事写出来。我向世人发光盘，刚要放到一个干净的花盆上，却开门走出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。我一看，干脆给他本人吧，就告诉他这是法轮功真相光盘，回去看看吧。他看看我说：“你这大岁数了，能上七楼不容易啊，就给我送这个。”我点着头。他说：“我可真佩服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，还都是些老太太，全是为别人好，太有毅力了。你走吧，注意安全。”我下了一级台阶站那儿，他进屋后又出来看看我：“你咋还不走啊？”我说：“我老头去那个单元了，我慢点走，等等他。”“哎呀，你们老两口啊，你们太了不起了，太厉害了。”虽然我们的声音都是很低的，可他明白的那一面很佩服我们大法弟子。我和一个50多岁的男士讲真相，告诉他三退的好处，当时讲得很细，他听明白后说：“我退。”我正要给他起个化名，他说：“不用，我就用真名退出党团队，彻底和恶党划清界限。”我为这个生命真正得救而高兴。我和一个铁路职工讲真相，我问他：“你听说过三退吗？”他说没听说过。我就告诉他：“共产党无神论，一点好事不干，还专整好人，善恶有报啊，老天该找他算账了，咱们不能和他是一伙儿。”我还没等说完呢，他就说：“他是坏，我爷爷那时候是地主，父亲成了地主羔子，我是地主崽子，我们家整天挨整受气，我为了不受气也入党了。”我就告诉他：“快退出来吧， 可不能和他是一伙，你得保平安啊。他立刻说，退退，我必须得保平安。我给一个登人力车的人讲真相，他听明白后说，你怎么这么理解我们？我没遇上过你这样的好人，你说的事儿我绝对信。我们下车后，他挺挺胸，摆摆姿势，高喊着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我听后眼泪都下来了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用慈悲和智慧解开世人的心结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明慧网2016年4月3号。打电话劝三退的过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高兴的，有感谢的，有嘲笑的，有骂人的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都不动心，用慈悲和善心帮他们解开心结，使他们能够得救。这里举几个例子与大家分享。一通电话，对方是一位中年男子。我告诉他三退大潮的消息后，他连忙打住我的话，说，你不要说了，你给我20万块钱，我把账号给你，我是党员，我退，要那个东西也没用。我一听，又是一个要钱的。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人，我会对他们说，命比钱更重要，有了平安，将来会有钱。然后再把话题回到三退上，有时候有效，有时候不行。听这个电话的气势，感觉到用以前的说法肯定不行了。我迅速调整思路，顺着他电话中正确的部分往下接。我说，这位朋友啊，我很欣赏你的坦率，也很赞同你说的后一句话。是啊，要那个东西也没用。没官没权的，要那个党员有什么用？没得到他的好处，将来还要替他背黑锅，划不来，我帮你退了吧。他说，给钱就退，口气挺干脆。我说，我也是平民百姓，没有那么多钱呐。他说，你是在美国吧？美国人有钱。我说，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有钱，只是这个国家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。他说，在中国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我说，朋友，我理解你的难处，但是一方面我没有那么多钱给你，另一方面就是有钱也不能给你，因为那样我是拿钱收买的，不是你发自内心的，就是退了神佛不承认的，那样反而耽误了你，明白吗？他不吭声。我继续说，退出来了有上天保佑，你将来会有幸福的日子的。他说，那好吧。我告诉他记住化名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个字。接着他要把电话给他妻子，我问他退吗，他叫我发信息给他，适当时候我再打这个电话。又一通电话，对方是一位老头，他说信佛。当我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消息后，他生气地问我，你是神？你是佛？你是观音菩萨？你能保我平安呐？我说，大爷，我不是神，不是佛，也不是观音菩萨，我是送信的邮递员。送信的邮递员，我知道了。他口气缓和了很多。我继续说，神佛让我告诉好人，上天要清算恶党了，好人赶快离开，就是退出以前加入过的党团少先队组织，用小名化名都可以，神佛看人心。他说，我是党员，我有释迦牟尼佛祖保佑，不需要你跟我说这些。我说，大爷，我很尊敬有信仰的人，像您这么大年纪，受共产党教育几十年，心中还有佛，您的根基不浅呐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您知道共产党是反神的，它的核心是无神论，马克思是撒旦教成员，您一面相信神，一面又在反神的组织里，是脚踩两只船呐。他突然明白了，哎呀，是这样，那就退了吧。
各位同修，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